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我们两个人呢是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就是天成跟陈然，我们两个人来去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组合。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呢跟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的分享，不单单听，也可以跟我们彼此的来互动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都面对不同的一些环境。那我想问，在你的信仰的当中，有没有把握将来你去到哪里？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说你相信有主，你相信不相信将来能够去到主的那里，永远跟他同在呢？
嗯，你这是在问我吗？
问所有的人，也问你。
啊，你问我的话，我当然是有把握的。嗯，将来当我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一定是在天家跟我们的上主同在，在一起。嗯，
那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你就是将来肯定去到那里呢？
因为在天经当中呢，主的话语已经给到我们的证据呢。在天经中呢，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主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看这里清清楚楚写的，你们要有永生。
啊，关键是信奉主儿子之名的人，
对，
就知道有永生。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确据啊。
嗯，
我们不单单要信主，也信主儿子之名，也就是尔撒麦西哈的名字。那么可能很多人就说了，那到底主是不是真正的那位主呢？或者说尔撒麦西哈是不是我们值得信任的那位主呢？那有时间你去考察天经，他告诉你真正的一个答案啊。那有时间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电波的当中彼此的互动，或者呢我们能够在这个手机短信当中我们彼此的来分享啊。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有两个环节，就主实在的应许，还有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那我们在这个主实在的应许当中呢，我们讲了很多啊。那最近呢我们讲到这个在末世主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呢？那首先我们来听
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主再来，圣徒被提，复活，进国度的应许，在麦西哈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的应许。
那些在麦西哈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引之乐，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
经文表明，历代信主得救的人，就是那些在麦西哈里死了的人，在主回来的时候，天使长吹响末次号筒时，他们必先复活。主信实的应许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当信徒有挚爱的亲人离世时，不要过于悲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与那在麦西哈里睡了的人，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与那在麦西哈里睡了的亲人暂别，那日将要相见，并且要永远与主同在圣城的荣耀里。再者，若信徒要面对死亡，也不要惧怕忧伤，因为那不过是灵魂安息在乐园里，享受喜乐平安，将来还要复活，且活到永远。在引致勒哥林多前书15:22说，在阿丹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麦西哈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既然圣徒都要复活，我们就应该信靠主，胜过死亡的绝望。主将国度赐给与他同受磨练之人的应许。
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引致勒路加卷22:28-29。
主应许将国赐给与他同受磨练的门徒，也要赐给历代甘心背十字架跟随他的人。这国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的1000年荣耀的国度。门徒与主一同承受这国，就是与主同作王1000年。那么要承受这应许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份于主的磨练。昔日尔撒在地上尽职3.5年时间，受尽了犹太人的不信、藐视、毁谤、逼迫和攻击，而门徒都没有退后离弃他，反而是一直跟随他，与他同在，同受苦难。所以尔撒在受难之前对门徒有如此的应许。使徒叶哈雅一生为主历尽了患难逼迫，后来在90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写道：我叶哈雅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尔撒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主的道，并为那在麦西哈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清楚表明他有份于主的患难，也有份于主的国度。亲爱的道斯蒂，或许你现今在跟随主的路上正面对许多的艰难，请不要灰心丧胆，这是化妆的祝福，叫你有份于他的苦难和磨练。你若靠着主所赐的信心站立得住，那日就有份于他的国度。人生时有磨练和苦难，最要紧的是为主而受的，而不是因着自己犯罪而受的。但愿在我们的一生里能有份于主的患难、忍耐和磨练，叫我们可以承受住主的应许，那日得着荣耀的国度。主将国度赐给爱他之人的应许。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主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引致勒雅各书2:5。
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是指到1000年国度，承受着荣耀的国度，乃是主赐给历代所有爱他之人的应许。故此，所有爱主的人，无论他们是贫穷或者是富足， 都必能承受主这应许，得以进千年国度。然而，为什么上述的经文特别强调主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呢？原因是主特别怜悯贫穷人，正如主尔撒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并且富有的人较难信主，因他们依靠自己的财富，心里刚硬。难怪主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另一方面，贫穷人信主之后，主要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因为他们在生活上面对困苦贫乏，就必多多的祷告信靠主，以致对主的经历更多，又越发爱主，他们的属灵生命就越发的富足，将来就得以承受千年国度。而富有的信徒，他们对主的信靠和经历也往往较少，他们的属灵生命就难达到丰富。所以，如果你是富有的信徒，你就应该加倍的谨慎，不要让钱财霸占你的心，不做钱财的奴仆，不仗势欺人，不骄傲夸口，不依靠无定钱财，只依靠主，并且反倒要乐意施舍，顾念贫穷人，并多多奉献金钱为着主的事工，这样你也必能在信心上富足，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能有份于国度的荣耀。如果你身处在贫困中，请不要埋怨或是怨天尤人，反而要专心地依靠主，借着督阿更多地经历他，跟随他，并常常赞美他，那日就必承受主的应许，得以进国度。
刚才我们在这个主实在的应许当中呢，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信主的得救的人，他们能够在尔撒麦西哈里面得到主的恩典，那么在地上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更是在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主给他们的应许，就是将来能够跟主永远在一起。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天使长要吹着末次的号筒，在那个时候要所有的已经死去的人要从死里复活，然后跟主永远在一起。那么活着在地上的人，他们也同样的在空中与主来相遇。那么在主的里面，这些人已经有应许的人就可以永远跟主在一起了。那这就是在末世的时代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但是呢，主也说在这个我们地上的时候，其实主也给我们一个经历，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些的磨练，经历一些的患难，在这个当中我们经历主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更新，然后我们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呢，主没有说让我们在地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反而是让我们经历各样的情况，乃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上主的恩典与我们的同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好，我们今天呢又到了有关心理学定律这样的专题啊。那我们每一次都会讨论到不同的一些的跟我们生活工作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有关系的 跟你我都有关系的一些的效应啊。今天呢，我们会谈到换位思考法或者是同理心原则啊。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的，其实这个能力是从3岁就有了，只不过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很少用，所以到了成年的时候我们去学习
退化了是吗？
退化了，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甚至很多已经比如说做生意或者做得很大的一个职位的人呢，到哈佛学院找教授开设的这些课程来做这个学习训练的，因为哈佛大学有专门这样的课程的，
训练人们如何换位思考和具有同理
心。所以说明呢，这个课程非常重要，但是很少人去会用的。
哎，这让我想起来哦，天成，你有没有留意到，如果就是两个人对话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从来都不站到我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想什么，你就不明白我的感受，这些就是没有站到对方的角度，没有感受到对方真正的感受，没有进入对方的内心。
对，特别是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了啊，两个不同的家庭背景嘛，大家一起生活的时候，哎，发现哎，我这样跟他相处也不对，那样相处也不对，我不讲话也不对，那结果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矛盾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而是站在自己的
角度，
你要能理解我，你要能接受我，你要怎么样帮助我。
对，
结果呢两个人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做，所以呢这个就是值得我们今天每个人去学习的，怎么样以换位思考法来去面对，同理心来去相处的。那么讲到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很多年以前，1979年的时候，有一位26岁的年轻的女孩子进入到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设计公司。那么这个人呢叫摩尔，这个女孩子进入到这个公司，那么有一天她在跟他们这个团队一起来研究怎么样设计冰箱的标志的时候，他们在讨论怎么样设计一个新型冰箱的讨论当中呢，摩尔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难道不能设计一种让有关节炎的人也能轻易打开的门吗？当时来讲，我们知道那个70几年的时候那个冰箱门很厚很重的，那么如果一个有病的人，那他打开这个门
打不开的。
所以呢他就想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他的上司说呢，我们不会为那些人设计。所以这个人就想了，什么叫那些人呢？结果呢他就觉得愤愤不平，因为他想帮助那些有病痛的人，有需要的人，所以呢他采取一个行动，他用一个乳胶啊抹到脸上，让自己的看起来很衰老，很多的皱纹，然后戴上一个很厚的眼镜，戴上这个耳塞让自己听不见，然后呢身上绑上支架，然后腿上绑上夹板，然后穿上高低不同的鞋子，然后让自己驼背走路不方便，而且呢他还用拐杖一步一步的行走，就像一个老人家。所以呢一个26岁的女孩子就扮装成85岁的老太太，然后她走访了美国100多个城市，去找出每个老年人每一天所遇到的现实的困境，比如说在一个斜坡很斜的这个路上行走，从那个陡峭的台阶上上来下去，然后推开百货公司的厚重的门板，然后赶在那个信号灯变之前穿越马路，使用开罐器以及打开冰箱门。你想想在70年代非常困难，很多的时候那个门呢都是很
重的，
所以呢他要去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呢他这样体验以后就成为了一个大众通用设计的开创者，也就是说他用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帮助那些不同的人简便的使用每一个工具，所以他开始了这个装上橡胶手把的削皮器，能够很轻松的削皮， 然后呢，让那些有关节炎的这些人呢，很轻松的去使用。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帮助很多从5岁到85岁的人都可以有效使用不同工具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摩尔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同理心试验。这个试验就引起了很多的轰动，而且呢，他的这个研发啊，他的设计就用这种思维就改变了很多的这种用简洁的方法帮助不同的人，而且帮助美国来推动残疾人法。所以从他开始就推动残疾人法，比如说方便残疾人上下楼梯啊，打开这个电梯啊等等，这些方法呢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来推动的。
刚才天成讲了这个故事呢，让我猜想到现在呢很多的城市就越来越多的那种扶手电梯，比如说上下地铁的时候也是去，还有那些直梯，就是照顾一些可能行动不太方便的人，还有很多的那个叫做斜坡，对，就是轮椅啊，走啊各方面都会，就很多越来越多的人会站在别人的需要的角度上来设计这些的公共的设施，真的非常的棒啊。
对啊，所以这个同理心呢，就是让我们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怎么样去帮助不同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同理心，或者是换位思考法。那么我们知道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呢，他是用这种破除种族隔离的这种制度或者这种政策来去改变了整个的南美，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换位思考法。另外呢，就是美国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手机品牌苹果，它的最早的创办人乔布斯，他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去设计了友善界面。以前的手机是笨笨的然后这个字也是小小的小屏幕，但是从它开始大屏幕，而且友善的这种设计呢，很方便，很适合每一个人来使用的，所以它用这种换位思考法改变了整个人的一些观念。
对，刚才我听了那么多讲换位思考的时候呢，我有一种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去站到别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认识对方，去了解对方他的需要在哪里，而不是很快速的就去下判断，对吗？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应该是怎么样的，而是当我们回过头站到他的角度的时候，我们说他认为是怎么样的，就像这个摩尔他是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去体验这样的生活，他就知道如何去帮他们。
对，所以我们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事情都容易去解决，无论你在家里面或者你在工作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把事情解决。因为很多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你站在你的角度，我站在我的角度，谈来谈去呢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这样呢问题不能解决的。
对，就好像你看到的可能是红色，我看到的是白色，我们永远在这里争论，那么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答案。那在我们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也有体会到，比如说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有人有这个用同理心来讨论问题，或者用同理心当你内心很不开心的时候，有些人他能够同理心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感受你的那一份可能不开心啊，失败啊，落寞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很愿意去把心打开跟他去聊天了。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同理心原则，或者是换位思考法。那下一次呢，我们接着来谈怎么样去具体的应用这些换位思考法，怎么样去练习。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刚才这个心理学效应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用一个换位思考来去认识人。有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产生一些错误，或者是人跟人的关系呢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反过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的话呢，你发现呢这个关系呢又是不同的。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去要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更容易明白为什么对方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决定，或说这样的话，你更容易去理解别人。
嗯，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在坐地铁的时候呢，上到那个地铁，然后在座位上呢坐着一个男人，
嗯，
然后他旁边有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从头到尾在哭，在闹，然后那个爸爸好像低着头，他就在那里好像沉思一样，然后也没有回应的。所以呢，那这个整个从头到尾呢，就是一直小孩在闹。那有的人说，哎呀，你怎么做爸爸都不管呢？就很多的指责。后来呢，这个爸爸就说，我的太太刚刚离世。
哦，原来这样子。
对，所以我面对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所以当他在被爱的当中还没有真正的去思想怎么去面对现实的时候，可能他也没办法处理旁边那个小孩子的情况。小孩子当然是闹啊吵啊，会影响到其他人，但是作为这个爸爸，他的确是在那个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后来那个人他在写他的文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你如果理解那个人的话，你就不会指责那个人，因为你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想的时候能够去体谅他。所以呢，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想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来相处的。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5:24，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相信那派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嗯，我们说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我们站在主的角度来去思想的话，主他体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有他永远的生命，更是在将来有永恒永远的跟他在一起。所以呢，主给我们这个应许，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信心有把握，能够将来我们去到主的那里，更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也经历一些的患难，经历一些的苦难，乃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更能够像主的样式。所以我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主给我们永恒的恩典，永恒的救恩，更是有把握去到将来的地方。也盼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13229966122。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